各位弟弟爸爸网络电台听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摆所收听的是咱的故乡，咱的岛，我是哆瑞咪。那听众朋友对弟弟爸爸网络电台是对咱的故乡，咱的岛的直播内容，有要甲咱指教，要甲咱分享的，请下配还下配的继续。Rainbow 小老鼠弟弟爸 .net.tw，RAIMBOW 小老鼠弟弟爸 .net.tw。第一阵子就有甲大家讲到。台湾的这毛豆产业呢，这政府啊，一手推广，一手扼杀。啊，主要的原因就是讲，在毛豆生产面积上大的这个所在啊，高屏这地区呢，伊要建设一个高屏大湖。那这是现在名，以前是叫做吉阳人工湖。啊，说湖呢，其实就是一个水库啦，一个平面水库哈，不是起伫山区顶管，是起伫平地顶管的一个水库。那这个水库起来，先来讲，会影响到毛豆产业的是，这个伊要用的土地呢，跟毛豆生产的这个土地是重叠的。当然，啊，政府讲一定要爱做落去，那毛豆都无法多底下生产呢。那农民嘛，无法多搁伫保维亚找这样好、这样大片的农田，可以这样用大型机具来耕作，降低它生产成本的农地啦。啊，贝哥重新再花费那一大笔的整地费用，可能嘛无法多搁负担啦。那毛豆的产量当然就会降低，降低在外销的时阵啊，无法度跟其他的国家来评比啊。尤其呢，就讲中国的土地遮尼啊大，伊凊彩一个农场呢，伊土地拢会比咱一个台湾的农场搁较大几啊倍。那安尼咱的国外的毛豆市场市占率呢，好不容易打下来的江山，都搁轻易的好像去代替啊。阿拉就较早这里台湾的香蕉王国的美称啦，搁变去哦。菲律宾啊，等等国家出代去。那其实我今日要讲的，不是这个毛豆产业了哦，一般就是这个吉阳人工湖、高屏大湖这个问题。其实它影响不跟它是毛豆产业，它的影响层面实在真大。那在找这些资料的时候啊，其实是心内真未爽快啊。我嘛做想要甲大家报告一寡较欢喜的代志啊。像说每天到哪里去旅行啊，去哪里有什么好吃的，这大概看起来都很欢喜的，我也很欢喜的啊，我很不用这样觉得自己每天面目可憎啊。可是你如果说这些有良心的公民来说啊，我不能那样浑浑噩噩过日子啊，我很关心这个地方啊，我很关心不只是台湾，甚至是这个地球，不只关心是人，也很关心其他的生物。啊，那直接看到这款的报道的时啊，其实咪足艰苦的，啥人来这尼啊自私，来这尼啊贪心。之前我参加一个学术研讨会，就是讲台湾主体性确立的研究。那来宾有讲到战后这段时间，那根据 George Kerr 伊的册的观点来看，这台湾社会，那里面有提到皇民化这一段的，讲日本时代到战争末期的时阵。不是推动皇民化吗？那其实咱的观念里面一直和国民党改这个观念，就是讲皇民化等于奴化。那其实你啊，实际上看这些皇民化的内容落去，那若卖讲迄种族群的仇恨的问题啊，就讲咱的土地去用占去迄款的问题啊，这个皇化的推行其实是一个社会风气改良的运动。那里面有一个名词叫做灭私奉公。那就一个团体来讲，这团体小到像说一个基金会啦，或一个公益团体啊，或者是过一个学校团体、公司团体啊，大到说一个国家的团体，主要来宾的人，然后这款灭私奉公的精神来讲，苏联的代志较无重要，公共的代志较重要。然后这个精神，这个团队一定会非常的有效率，会当真发达。啊，伫国家，这个、国家一定会真富强，人民一定会当过真好的生活。啊，迄款黄化运动呢，真科学的，到尾啊，日本战败了，迄款所谓的日本精神呐、啊，当时东西台湾是日本的管嘛，所以是日本一款的精神，主要无法度继续伫台湾来推动再强化下去。这是一个很科学的事，因为你看到日本在311地震的时候，它表现出来那个惊人的秩序啊，全世界都看到，感觉日本人实在真了不起，在那种惊吓的时候，怎么还有那么 井然的秩序，没差没闹，大家互相来帮忙，这就是一个国家会当强的原因嘛。我其实真希望台湾也会当有这款的精神，大家都会当为国家来付出啊，为着大局来着想啊。那今天要讲的这个吉阳人工湖跟大家报告，这是最近又插起来的一个新闻。那有在注重环境的人，这个环保问题的人会去注意到啦。其实这个不是新的事情，这是旧的事情，是很久以前延续下来的问题。我说做台湾的人实在是很累的，很无闲的，像这个吉阳人工湖去抗争的十几年，乌山头水库那迷龙水口也是都十几年这样延续下来，到现在也是继续在抗争进前国光石化的问题啦，大埔农田的问题啦，还有后龙火葬场的问题啦，很多很多我们的环境一直在让政府跟财团的利益在吞打，那居民呢要不停的抗争，不停的抗争，不停的花很多的时间跟精力在做一些事情。如果这个国家的政府如果不是这种做法，我们人民其实可以用更多的精力去发展其他的事情，结果不是我们要花很多的时间精力在这大家。我也爱去投啊，那我也必须要牺牲掉啊，我也去投可以增加别人的收入啊，可以增刺激消费啊，可是我没办法，那是大家有我牵挂的事情啊。好，那来看这个吉阳人工湖，那他说过的这是延续十多年下来的代际啊，那就是延续一些美龙水库，延续一些碧龙水口。那碧龙水口进行一下当地居民的抗议，很久很久了，那是生态跟人文的破坏，那也地质环境脆弱，嘛不适合底下做水口。抗争到后来，好像我们成功了，我说好像真的是好像，我们以为成功了，这个。动起来了，它产生了另外一个替代方案，这替代方案就是吉阳人工湖啦。不过我最近在搜寻的时候，我看了一个真不幸的消息，有人透露说消息来源要不我都透露，不过美龙水口这个事情不是就此就结束了，不是有一个替代方案就结束了，他们政府还没有信心，还在计划当中，还在单一死灰复燃当中。而且这个吉阳人工湖的问题不是只有这个人工湖而已，不是只有他要开发的这700公顷的问题，还有其他更大的利益，我们就聊聊小小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案件。环美龙水库这个事情是对1992年开始啊，那后来反对有效了，水利署又想另外其他的办法，那吉阳人工湖只有其中一个办法而已。那其实这环评已经通过了，那当时啊，在民国90年就是2001年的时候，环评就通过了，那当时的政府也核准了，表示他可以动工，不过是怎样到现在这个事情又重新来查起来，其实就是那个当时虽然环评通过，不过民众一直在反对，环保人士一直在反对，还有国民党也一直在反对，所以这个过程中一直动在那里。这东西就是有一个立委叫钟少和，每一年都提案删除预算，所以环保人士呢，干嘛真欢喜，有人会提出来，这个案件那就成功啊。结果不知道说政党一轮替了后，本来的在野党国民党煞变成执政党，那在野党的时候在动的事情，变成执政党了后应该没问题啊。可是没想到一变成执政党了后，一个啥反对的代志，今嘛变成一杯接平啊！所以说，咱看到的是，他不是真的因为环境的问题，因为人民的问题，一起反对这类法案，而是因为他那时候是在野党，他没有利可图，所以一起反对。今嘛一做执政党啊，在里也因为当中报啊，拢会当肥水不落外人田了，所以伊今嘛被合意进行啊，这个是真相。国民党在批评迄阵民进党咧执政诶时阵，哦，侬通过啥要通过啥物方案？其实应该没是因家己，国民党一向拢是立法院诶上大党，伊若决心要动，有啥物会会当通过？无可能，毋免去指责别的政党，迄都是因家己诶作为啦，根本就是因诶党意才有法度通过，因若决心无要同意。 任何法案都无法度过啊。啊，这个案件安怎个死灰复燃呢？就是因为八八风灾了后啊，借着水利署，借着这个南部地区水库活化以及供水稳定特别条例来，以提拨特别预算500亿。那这里面呢，业界方案就是吉阳人工湖的一期计划200亿，把这人工哦，这平面水库呢列入中长期的新水源计划，总共分这3期的工程。那第一期计划要供应每天14万吨的水，啊，第3期计划每天供应10万吨的水，总共加起来每天供应34万吨的水。那其实我们的环评法有规定哦，环评通过了之后，啊嘛，得到主管机关的许可了，那超过3年无动工哦，得再重新提出环评哦，分析现况的差异，加对策的检讨报告，啊，再次的审查了，有通过再当开发，啊，这个案件已经经过10年啊。但他们也没有再做这种事隔多年之后的重新的差异的分析，并没做。啊，这吉安人工湖的方案是5个湖组成的，总共的面积是700公顷，那这个湖的深度是52公尺，总蓄水量呢是6500万立方公尺。这是湖的本身，那湖的本身之外，伊爱搁起一个堰堤，1300公尺。高度3公尺，叫高美拦河堰。那伫水量丰富的时阵啊，会当透过拦河堰来引老农溪的水，然后搁设一条13.8公里的引水路，甲炸落来水引起人工湖。即、这个人工湖的所在位置是伫老农溪的北边，伫高雄县的，即马叫高雄市啦，伫基山、美浓、甲屏东县里港。交接处附近的峡谷是广福、吉阳、土库、西园等等，啊，这都是台糖的农地，啊，台糖的农地表示就是很好的产地。那较早呢，台湾是生产蔗糖啊，那出口量非常的大，替台湾嘛，赚足侪足侪外汇。啊，因为当时啊，这是政府的很重要的收入，所以迄阵台糖的土地拢是用台湾很好的土地来种甘蔗。所以在台糖的农地用很好的产啊，包括的手金寮农场、吉阳农场、弥利度农场，啊，目前还佫有农民呢做来种作，包括啦金蕉啦、番麦啦、豆啊。啊，这一期工程哦，目前的修建工先开发2区，高美蓝河堰呢，佮引水路暂时卖着。不过这只是一期工程，也表示说后面2、3期当然拿不做动。伊就继续一个一个起落去啊！啊，即嘛一期工程伊就是要因架身隔屏诶水来去用，那即个枯水期诶，特别就山顶地区诶地下水要用山腰头村诶农田用水，啊，然后呢，搁来设4.5公里诶引输水路，甲湖中诶水引入去净水厂甲调节池，啊，等水清了，搁送去。风沙处连起自来水系统，伫北高雄的自来水系统，那估计啊，一期工程得爱211亿。那我看另外一个说法是，234亿。啊，另外呢，被挖这个湖的时阵，会有大量的沙石去用挖出来吗？那一期工程啊，挖出来量得2600立方公尺。那一立方公尺200块来计算，初步的估计就是52亿，所以沙石的利益非常的大。民众的在质疑，你一直要开发这个湖，是不是内面的真正目的是沙石啊？哦，这是民众的质疑，心里面的一个大问号。那咱姑且不论这个沙石啦，哈，咱来看这个水口在起的必要性，那以对环境的影响。那必要性的讲，水利署有讲，那无用这个湖，以后水会无够用。所以讲，南部丰水期、枯水期的水量的差异非常的大。啊，那无湖，无法度来欠水。咱即马台湾的思维就是讲，做水口、做水口、做水口来欠水，因为台湾的那个水源丰枯差异太大了。啊，水呢，落雨一落就流对海去。 所以要做水库。那真的是这样子，一定要用水库的方式吗？咱来看看一下，调节风窟。居里树的说法就是这个林，这个好啦，讲伊高频大湖啦，伊主要的功能就是调节风窟。风水期的时阵，伊要把水炸落来，引入去湖窟啊。枯水期的时阵，通好来用。可是呢，实际上的情形是不是有像伊想的这尼啊简单？好像很有道理。可是咱来看这个吉阳人工湖，伊的地理，它是位在中下游地区。然后伊的下卡，这个土地下卡其实有地下水非常多，地下水，而且它的水位很高，平均敢那能到12公尺呢，两公尺下面哦，最浅的两公尺下面就有地下水了。而人工湖呢，爱挖12公尺，这样你要深，那等于说它挖下去的时候，地下水都已经拢造出来啊。那这样子的做法呢，本来这个地下水是干在那地下里面，它这样挖下去，等于把整个这个地下水层曝露出来，曝露到地表上来，那这样还不如直接就插工下去抽地下水就好了，根本就没需要开200亿来去挖一个人工湖。啊，既然这个环保团体的位置跟你说这下面有很大量的地下水啊，那么在环保团体的要求之下，水利署才同意说委托屏东科技大学的教授李彻士来做室外的实验。结果根据长期在保护台湾环境的李根正先生呢，他就说根据已经完成的二期试验结果，跟环保团体当时的预测是一样的，证实了他们的想法是对的。他湖区的地下水位非常的高，那风水期的时候自然就有涌泉了。在风水期测试的时候，人工湖这个预定湖区满满都是地下水，那么在这种时期你要再蓄水进去根本就空间很少。那你说那枯水期的时候它可以储存了吧，可是枯水期的时候你去哪里取水过来，你没有办法，完全没有办法对老龙溪下来储水。再说呢，你如果要对老龙溪下引水进来，估计每年引入去1100万公吨啊，出剩800万公吨，所以每年只能够补助300万公吨，对地下水的补助并没有帮助。那地下水这么重要哦，怎么重要呢？屏东环盟理事长洪辉祥他就说，地下水是救命水。那这高屏大湖呢，开发下去就等于在跟民众抢水，抢什么水？救命水。而且开发的本身也造成人身安全跟环境破坏的风险。因为呢，这个湖区的土库农场是在台山县的正边，锁金寮农场呢在豆边。那附近有一个高速公路叫国道十号通过。那公这个公路下的地面是处于义泰湖的旁边，常年下来，是不是可以想见的路基也可以有人侵蚀，变成危险公路？哦，这是一个危险的所在。另外一个危险的所在，咱嘛知影讲。现在全世界都在注意粮食短缺的问题，我们也知道中国现在都在这个世界各国在收集粮食，因为一到粮缺，他们那里要坐人口吃不饱一定会发生很大的问题。那日本呢一直在保护他们的农民，他们也担心这个粮食短缺的问题。那相对于其他各国在做准备的时候，我们台湾的政府在做什么？台糖的农地都是台湾上盖好的产地。那现在这几年来啦，不是中科三期，就是中科四期，啊，还有台湾其他很多科学园区啊、工业区，一直都上到台糖的农地。啊，这个高屏大湖吉阳人工湖呢，它的预定地嘛，全部都是台糖的农地。一旦这土地去用污沼变成污了，这个农地永远没有办法来恢复了，这么好的土地一开始在头乌造起啊，那这个农地就没有办法再恢复了。那台湾的这农地这么好的许许多多的良田弄在快速的消失当中，一直在开发，一直在朝向工业发电去啊，工业发电了后又变成啥回 黑因的够几头计划，他绝对不是把它恢复成农地啊。那这样子，表示讲咱的可耕地的一滴一滴在减少，作物量一滴在减少。那本来咱的粮食自给率呢，跟它三成了，30%了，这相较于其他国家都是真少的啊，跟它三成，这对咱来讲是一个很让人忧心的事情哦。第2011年，马英九也给宣示讲要提高粮食自给率，啊，迄年年底通过土地征收条例修正案，伊嘛有规定哦，除非有重大的建设，那无者未使征收优良田地。啊，迄当时国科会嘛提出来讲要和产业专营这低耗水的。啊，民间团体伊嘛在倒想办法啦，伊嘛提出足侪方案啊，比如讲减水、自来水的老水啦、污水回收啦、海水淡化等等的替代方案，就是唔过讲那咧讲咧，要提高粮食自给率，啊，咱的农田可耕地，那用一直咧减少，一直咧开发，一直咧征收。台湾政府，您对水的政策到底是安怎？屏东环盟理事长洪辉祥，伊就讲到，长久以来，因观察到，长久以来，水利署敢那会晓去开发水源，因他讲的是开发水源，不过真少去讲到涵养水源。要开发这人工湖，第一期就要花200亿哦。要开发这200亿人工湖。其实伊个实质效果真有限呐，还不如把这钱摕来保水、保固。咱若讲，人食老爱保密防点， 要存钙本，保持骨头的密度，防止跌倒，让身体钙的已经是很寒啊，到老的时候真歹阁吸收啊，所以骨质就不能让它流失。那这个水呢，每年的降雨量也差不多就是这样子。人的身体要保钙，而生存环境呢要保水嘛。台湾现在的情形就是高山产业呢过度的开发啦，产业道路非常的多啊，这就导致了森林减少，那森林的开发，树木的消失，就不会有浮流水，而且地表的水也拉下去。我们不能其外根系啊，可以引导降雨，引导地面上的水呢进入地底下，渐渐入去水口来保存。就像大型的乔木，一公顷的树呢，都4480栋的保水的能力。较早落雨的时阵，水对集水区流入去出海口，要经过4天。即马你敢知偌济时间会当到出海口啊？你听着你会惊呢？对集水区哦，我们开车要开好几个钟头才能到入海口哦。即马4点钟就到啊，像咱咧开车遮尼啊紧哦，甚至比咱开车较紧哦。那对于土地失去的含水能力啊，高山的水都无法度流流掉诶，直接就流去海去啊，是这样子的。台湾的缺水是这是一大部分的原因呢，水口水无够，一大部分是这款的原因呢。所以政府的资源错置啊，宁可开大钱去起水口，去起人工湖，嘛无要想看卖啊，来检讨咱的水源的涵养。这么重要的事情他没去处理，没去注重，那安呢机构卡这哦嘛不好，嘛不好都保证南部的地区用水拢安全拢充分。所以说水源的涵养这是一个真根本的做法，这国家的政策这影响是几啊大的代志呢。啊是不是讲无去这高频大湖的欠水，啊现在环保团体一认为去这个水库其实作用不真大，安怎讲呢？伊讲这平地水库的风险非常的大，就讲伫2000年是高平溪的去用的废溶剂，结果这个事件吼，高平的人无安全的水塘好用，而且呢，高雄地区啊日头真炎呢，它在平地上面那个水库的蒸发量是相当大的，而且我们还有刚刚前面也提过。底下是个地下水库啊，地理环境嘛不适合来做水口，你让地下水暴露在地表来。然后不只是讲高屏大湖不特懂，参这个四文水库、美浓水库、曾文越狱引水，因为地理条件我都不特懂。那免讲除了这个生态环保问题，那么昂贵的经费，其实伫经济学的已经未合啊。那环保团体他们不是只说一味的反对反对而已，其实他们也在想办法，他们想出了许多许许多的办法，他们替政府想办法，政府官员 你应该要用头脑去想的事情，现在人民在替你想，这些官员你要领人的薪水。环保团体呢说要分散风险，开发地下水或者是浮流水来取代部分的地表水。屏东这个地理啊，咱拢无去读到，册无咧甲咱教台湾的历史啊，包括地理上面的历史啊，咱即马咱家己来研究。好，屏东伊本来是真大一个峡湾，即我是即马才知影咧，有够可怜咧。那是透过崩塌填平了，以龟千公尺深的峡湾地下就是真大的地下水库。如果来当特董来使用。水的问题是会当解决，特董虽然就是说你也不能无限制的开发地下水啦，所以这个也是要经过规划的。那经过规划当然就是要先去了解它。那地下水很多，像说中油公司在高屏西办的抽水站呢，它是从河旁边把渗透过来的地下水给抽起来，每天就可以抽20到25万桶的水哦。因为这种是取浮流水的方法设辐射井，对河床旁边呢，怕供去河床底下，然后抽3到10公尺还渗水，就说曹公圳旁边的辐射井， 伊每天得当抽10万吨的水，而每一座工程费用只要6亿元，这个辐射井的工程费用只要6亿元，每一座只有6亿。啊，辐射井是啥会哈？就是底下水井下骹哈，汇集许多条的水管啊，那辐射式的吸收水资源啊。啊，還有一種是集水廊道，這種做法呢是在日本時代就已經有了，就是埋設過濾水管在河床地下來收集水源，非常的清潔也非常的自然。那對地下水的使用啊，水利署是持著比較保留的態度，因為呢屏東有超抽地下水的問題，在地層下陷，然後登記以來政府对地下水的了解也很有限，就是没去来做深入的研究啦，也没去监测，所以水利署的态度是说地下水看不见啦，没办法估计它的出水量，啊，地面水呢比较容易降压水量，相较之下呢就比较稳定，而这个呢其实是可以解决的，因为水利署也同意说如果哪一旦确实掌握安全的出水量，无影响地下水的抽取呢，或者是地下水位的降低，经济上如果可行的话，那地下水也是一个选项。啊，它的前提就是说要管理地下水，啊，如果这就要有专业的人来去做，就说要很仔细的算出它的抽出量跟它的补助量，这样才会危害国土。所以说到这里就知道这个水库的新建会产生一些问题，就是说会危害到那个十号高速公路，那把很好的农田呢毁掉毁田，而且呢把它来丰沛的地下水呢曝露到空气中，曝露到地表上面来，而且呢它其实上没有多大的调节风枯水的能力，它做这个水库的成本又超级的高，那这样子的话成本效益评估的已经不合理了，啊，所以去不去也能达到什么作用，那还不如找其他的方案来解决，比方说谈到供电水源涵养的问题，这是非常重要的，是永续的经营的方式，还有供电地下水源，那除了这几个自然水源的取得之外呢，还有其他的受灾要去管理来减少我们水的使用量，水利署说高雄地区每天用水155万吨，到2020年的时阵，估计欠水是45万吨。那水利署的南区水资源局长叶纯松伊就讲，高屏地区的水资源最大的困境是来自于降雨风枯比例悬殊。敢若靠高屏蓝河堰啊、凤山水库无大型的水库，还是人工湖来欠水哈，是无法度的。所以这个高屏大湖的开发是势在必行，啊，无高屏地区的人随时拢会面临欠水的危机。唔过，咱来看事实上呢，是啥物款？伊这个欠水45万吨，到2020年欠水45万吨，是安怎算的？那谈到供电，不管是用河水、地下水、地表水，这些自然的水，咱在使用一定会造成环境的冲击。所以节流的检讨也非常的重要，而且牵涉到管理的问题，就说这个工业用水的回收率偏低，台湾的工业用水这几年增加非常的紧，就说南科估计就要增加16万吨以上，啊，工业用水的回收率却偏低，估计只有30%，那这工业用水的日本人的回收率是70%，所以李更正伊的高层，那回收率也当对三峡警达到70%，那节省下来的水就超过了超过一座咱们水库的水哦。这些工业方面的节约的空间很大，就是说一方面提高节水，一方面呢高耗水产业的抑制也当给减足的水起来。还有一个问题是老水呀、啊，老水呀、啊。这个输送到每个户的老水率非常的高，自来水对自来水公司送到每个每户的老水率啊，就要占30%啊。如果会当把老水率降到合理的范围啊，安尼剩落来水也是真多啊。在先进国家呢，因的合理范围在10%以下， 对水利署公布统计报表网站，我得当看了讲，自来水公司第七区管理处历年来的漏水率啊，年份是2006到2011年哈，主要是供给高雄地区的水，也老水率超过25%，每天老的水超过45万吨，而每年老的水的金额高达18亿元新台币，18亿元一年。是漏掉的啊，安海蛋克漏的话，马上砍尖嘴最起来呀、啊。另外呢，生活用水节省空间嘛，这多哎。具体数通给目前每人平均用水量是274公升，乃蛋降给到一个人一天250公升，安内哦，只是在嘉义、台南、高屏地区得当先40万吨。啊，过来的是。中州污水处理厂的电价要改提升，这个污水处理厂的每天收集高雄民生的废水差不多60-70万吨，那三级处理完之后，伊就放回老去啊。啊，民间呢一直咧主张讲要改个电价提升较悬的，安尼伊这个处理了的水，搁会当供应临海工业区的工业用水。啊，这个方案呢、啊，就算这样做呢，也比吉阳人工湖也能把也减真济啊。啊，水利署一直估计讲，到2020年呢，用水缺口是45万吨。那只是把这些漏水率啊，企业跟民间的节水性起来量，都已经拢比45万吨超过真济啊。安尼，那有必要搁去做人工湖，而且处理这问题费用嘛，比做人工湖。给先非常的多，啊，政府啊，拢会啊，也财政有缺口啊，小康小邦对人民辛苦顶管乌钱啊，再欠一挂遐欠一挂，啊，你水无够的时阵，你敢袂晓去小康小邦，安尼再欠一挂遐欠一挂吗？啊，再然后欠钱那袂晓欠水嘞，啊，再来讲这个45万吨，这个欠水是安怎算的哈？诶，水利署讲工业用水一年会增加。20万吨，啊，伊计算基础是啥货？这基础就是取决于用水计划书。那水利署审查后，合可的量就是水权量。啊，这个合可量就是讲当初申请水权的时阵，申请的估计，伊甲这通过的申请呢，的估计数值加起来，那就是它的预估的量。那每一间工厂伊是做生产了，一定会有出现差异呐，比高给较悬或者是较低。那你这个水利署应该讲，那爱去监控、去监测、去做功课啦，是不是？要去调整这个估计值嘛？伊爱去调整这申请的误差值嘛？结果伊就是真粗鲁的，把这个核发量当作是水权量来计算。而不是去建立查核机制，你若无做这个动作，它就会因为水资源的计算不精确啊，做无适当的开发，啊，这嘛是一个政府有用心，还是无用心，是咧做真的，还是咧做假的？啊，个一方面啊，是台湾的水价伤过低。不过这个目前在讨论这个问题的话，就比较有困难，因为。油电双涨之后，什么都涨，物资也涨，民生用品啊，或者是说食物都涨，大概是哀哀叫。那讲水价被调整，可能不是很适当的时候啦。对现在来讲，啊，想要讲水价伤过低是一个问题，就是讲因为水价伤过低，大概用水的是心都未疼哈，无啥感觉。你看伊这个自来水这个名词，你都知影讲，因对这个水的。跨缓的感觉，就好像那个河水这样川流不息，你要提偌济就提偌济。就像阮囡仔细汉的时阵呢，伊就是讲这个提款机呢，里面就是有很多很多很多的钱，只要我一喊没钱的说啊，你去银行拿，你去提款机拿，啊，他不知道说提款机里面拿的是自己的钱呐、啊，你的库存量没那么多，你总是会用完啊。那个自来水呢？是我们大家的一起的资源呐、啊，它库存量没那么多的时候也是会用完的。那么你给自来水的时候，我们都没那个感觉了。啊，你水给收给的时阵，那你用嘛不会的尴尬啊，所以浪费的情况是非常的严重。那咱台湾的水价啊，一度这是2010年的主要一度10块， 我也不去注意说现在一度多少，真的是被他说中了，很多人都不知道家里的水价一度多少，所以小到没感觉啦。那一度水只有十元，啊，一度水是多少？是一公吨，一公吨是多少？会当在1667甘仔的米露甘仔。那这是家庭用水哦，那企业用比家庭用水更便宜哦。小公以后白说的用水一度不到四块，那这样小的水当然不用欠水啊。所以它的用水的成本占它的生产成本的比例实在太低了，甚至是政府补助给它，所以台塑才会那么豪迈的用水。所以几年前还有发生过六轻呢用水超过被罚。老伯呢提出六轻五席的时候，环评委员呢跟要求台塑来做海水的淡化啊，污水回收跟再利用，这东西台塑呢是全部拒绝的哦。那公虽给这样要小，他何必花那个成本去做这样的代志嘞？所以呢，水价嘛是一个问题。那看到这来就知道说，其实他在说欠水，以后会欠水，他最大的问题不是在于水源的封库问题，最大的问题是管理不善的问题。那民间已经提出这么多方法了，其实都是可行的方法。啊，现在他要开这么多钱，买起一个吉阳人工湖，后来改做高屏大湖。之前有讲到，大家拢认准是刷这个利益的问题，可是呢，唔敢那是安尼尔，这可能是其中的一小小的部分而已。后面还有隐藏的一大块是政府无甲咱讲的，我要甲大家讲，不过时间已经到啊，所以呢，还阁等后一集，再阁甲大家讲，这只吉阳人工湖水库边的惊人秘密，它的